今天我们要读的经文有两处，第一处经文是马可福音十二章四十一到四十四节，请弟兄姐妹翻到马可福音第十二章四十一到四十四节。马可福音十二章四十一到四十四节，耶稣对银库坐着，看众人怎样投钱入库。有好些财主往里投了若干的钱，有一个穷寡妇来往里投了两个小钱，就是一个大钱。耶稣叫门徒来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这穷寡妇投入库里的比众人所投的更多，因为他们都是自己有余拿出来投在里头，但这寡妇是自己不足，把她一切养生的都投上了。第二处经文是在马太福音十三章四十五到四十六节，马太福音十三章四十五到四十六节，天国又好像买卖人寻找好珠子，遇见一颗重价的珠子，就去变卖他一切所有的，买了这颗珠子。读经完毕。
今天我们很高兴能够请到我们姐妹堂城北华基的国语堂的传道小立群牧师传道来到我们当中来证道。我也不太认识他，但是也听过他在网上听过他的讲道，他已经在城北堂牧养大概有五年的时间，现在我们请小立群传道上来。
国语华籍的弟兄姐妹平安。请允许我代表傅斋恩牧师还有城北华籍的会众向大家在基督耶稣里表示问安。我们是姐妹堂会虽然我们不经常往来，实际上我们在地上我们都是天上的一个家里边的一部分。那今天呢，我也感谢关牧师和他的教牧团队还有执事团队邀请我有一次机会来到这里来证道。我也知道这个内容不是那么容易讲，因为是讲奉献的事情。那么我在城北华基呢，我曾经讲过一次奉献，但我讲完以后我觉得还是有一些不足的地方。那正好借着这一次的机会让我再一次的反省，让我发现在这个我在大纲里边，如果大家看的话，那个大纲里边我给了一个主线，也就是说在这个主线里我在讲，就是说金钱的奉献，上帝是一个鉴察的主，他从我们金钱的奉献可以看见我们的理财之道，那也透过我们的理财之道可以看见我们对信仰价值的确认。金钱奉献呢只是一个外表的行为，但是我们的信仰价值却是我们内心的属灵光景，而我们的理财之道呢就是我们生活的见证。所以我们今天如果在教会里面我们谈我们的十一奉献，如果离开了我们的信仰，离开了我们对金钱的这种理财的我们的认知，我们就是一种我们可以说叫缘木求鱼，或者说舍本逐末。所以今天我就在这样一个主线下边我来跟大家一同来分享我们如何在神里边预备我们的心来奉献，包括我们的金钱奉献我们先一起来有个祷告。天父，谢谢你今天让我们弟兄姐妹再一次奉主名在这里聚会，就好像刚才我们歌中所唱的，也是诗篇一百三十九篇那里说的，耶和华呀，你已经鉴察了我，认识我，求你试炼我，知道我的心思意念，看看在我里边有没有恶行，引导我走永生的路。主耶稣，你知道我们每个人的生命光景，求你怜悯我们，若是靠着行为我们可以自夸的话，太多的人比我们做得好，甚至不信主的人可能都比我们做得好。 但是你主却要求我们的心却是归向你的，是要时刻接待耶稣基督，注目于主耶稣。今天我们太多的基督徒因为忙碌会忽视了主的存在，主的同在。我们有太多的基督徒因为骄傲不愿意接受神的能力在我们个人生命中的更新。今天我邀请我们的圣灵，我和我们每一位都亲自的说话，打开我们属灵的眼睛，让我们顺服在真理之下，并且能够行出神的旨意来。这样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好，我们的诗班就是在这坐着的是吗？好，那我就我先给大家有一个这么一个公式啊，我拿我的这个板子啊，大家都看得到啊，都能后面能看见吗？ x 减 y 等于 z 啊，这个公式大家就觉得很奇怪，什么意思呢？当然我们说它三个，我们学过数学都知道 x y z 都是一个变量，就是一个可大可小的一个不恒长的一个数，不是个常数，不是个 number， 不是个数字。那么我把这个 x y z 如果我把它附入了它的一个经济学的主题来说， x 就代表的是我们的收入， y 代表我们每日的花费，那 z 的呢就是我们的积蓄，可能是盈余，可能是负数，是不是？所以我再多一个 z， 就是说它可能是一个正数，也可能是一个负数啊。好，那这个讲这个是什么意思呢？实际上我在说我们中国的传统概念来说的话呢，这个 z 很重要，就是说我们通常讲我们这个最后的积蓄啊，如果是个正数的话，我们怎么说？我们就是个富人，明白？如果是一个积蓄不够，也就是说我们的收入不够我们的付出支出，我们就是个穷人。所以在传统的东方概念，也包括犹太人的概念，这个 z 是非常重要的，就是我们最后的积蓄是非常重要的。那么我们在想北美，我们的绝大多数弟兄姐妹，我们来到这个加拿大这个地方，只要我们凭着我们的辛苦劳动怎么样，我们这个 z 的一定是个正数，但只不过可能数大和数小的问题。所以今天我们在这个整个意义上来说，我们可能应该都是富人，不是穷人啊。那于是呢，在这是我们东方传统的想法，但西方的传统呢就不是这样。西方怎么看这个人富裕不富裕的话呢？实际上他看的是 x， 看的是收入。所以你大家知道，很多的人他的收入是很高的，但是呢他花费的也高，他还投资，所以他最后他的债的可能是什么？可能是个零，他没有存款。所以今天我们说经常西方人的话就是说拿不出钱来，他好像他拿的是他的信用卡去付将来的事情啊。我听过一个教会弟兄姐妹的一个对我的抱怨，他说他的女儿嫁给了一个西方人，那他抱怨什么呢？他说你看我的这个女儿的这个家庭是非常富裕的，但是他的儿子的学费现在还要他儿子自己付，但是我们呢，我们已经给我们女儿的学费全付光了。这就是东方的概念跟西方概念的不同的地方。那么同样今天到了我们自己也是一样，我们的概念跟我们的孩子概念可能也不一样，可能就是东方跟西方人的概念在这里边。我是在以西结，就在我们团契，在我们教会是负责一个家庭团契叫以西结团契的，那就是我带有孩子的。我经常教导我们的弟兄姐妹说，也就是说我们让孩子不要把两个传统，东方的和西方传统的最不好的地方都拿在自己的手中。就第一个就是说像西方传统一样就拼命的花，你挣了多少钱花多少钱，所以每天都是什么，每次都是日光族，都是月光族啊，一天挣了几天花光，一个月挣了一个月花光。那然后呢又占有东方人的利益，就是说没有钱了找谁？找父母。所以又成了什么？又成了啃老族啊。所以我经常说我们一定要不要把孩子培养成这样子的。那我为什么要说这些事情呢？实际上我们就是要今天看看我们的 经文啊，特别是马可福音刚才弟兄读到的十二章的四十一到四十四节。那在这个地方又讲的什么？这个故事很简单，很简洁，讲的就是奉献。耶稣那个时代的在圣殿里的奉献，那也是讲到我们今天教会的我们的十一奉献或者是其他的奉献。这个故事的背景是在耶稣在圣殿里边。那那时候是圣殿是一个什么圣殿呢？这个背景我们大家一定要了解，就是耶稣在这个时代的时候呢，正好是西律王的时代。那首先要讲到就是那个大西律王，大西律王呢是公元前七十三年出生的，然后在耶稣两岁的时候他就死了，然后耶稣从埃及就父母带着耶稣从埃及回来。那么这个西律王的话呢，他做了犹太人的王以后，以色列人非常的讨厌他。为什么呢？第一点，他没有皇族血统，他不是以色列王室的血统，并且他父母一半是以东人，一半是犹太人，所以他的血统本身都不纯正，所以这是第一个大家很讨厌的。那第二个讨厌西律王什么原因呢？就是他亲罗马政府，就好像叫犹奸呐，就跟我们讲汉奸一样，他犹奸，所以很多人不喜欢。但是呢，这个西律王的话呢，他因为当初相传他在很早的时候救过凯撒的命，所以后来凯撒成大帝以后的话呢，就给他这样一个好朋友，就给他一个机会，然后就如愿成为了这个犹太地的这个王。那他也知道他自己是一个别人不喜欢的，所以呢，他的政治手腕很强，他就投其所好。他知道以色列人对圣殿是很热衷，对神的是很热衷，他就怎么样，他就扩建圣殿。所以后来这个耶稣所看见的圣殿是非常美的，是他因为他扩建过的。所以他也把自己出了很多的钱也呼召这些犹太人一同来奉献。所以这是当时的这个这样一个背景。那在这个背景里边的话，你就知道百姓虽然很讨厌犹太这个西律王，但是呢他很喜悦他们很喜悦他怎么样来建造神的殿，所以他们怎么样也会出钱出力来建造这个殿。那耶稣带着门徒在这个圣殿坐下的时候，他就看见在圣殿里面有个女院，就是只有妇女去的这个院子。那在女院的一面墙上有大概就让我们现在的这个历史学家考察以后，大概应该有十三个这样一个奉献箱。那奉献箱的时候，那很多的人就到里去奉献。那么耶稣和门徒都看见一个事实，就是有很多的财主投了若干钱。第一件事情是很多的财主，那有钱人在积极的奉献。第二个，投了若干的钱。那若干这个词呢，翻译的没有那么准确，实际上是很多钱，也就是说一个富裕的很多富裕的人又投了很多的钱，这是一个事实。那第二个事实就是说有一个穷寡妇，当然你怎么看穷寡妇，当然那个时候看就是穿的衣服很破烂，因为那时候衣服很贵所以她可能很穷。那她投进去是两个小钱，那这个小钱意思什么，是当时巴勒斯坦地区的那个钱的最小的单位。那今天我们说加拿大最小钱是什么，是五分钱了，对不对？以前是一分钱，一分取消五分钱，那就投两个五分钱。那我们在想门徒会怎么想，门徒怎么去看这些财主和这个穷寡妇。同样我们自己我们看了这一个圣经以后我们怎么去想，我们怎么去看这个穷寡妇，怎么样去看这个财主。教会的奉献很重要，为什么呢？因为作为一个非盈利机构，教会对这个世界的贡献是意向，不是利润。教会对这个世界的改造是道德价值观念，不是产品。教会对这个就是教会对这个对我们就说对我们的这个社会里边的很多的这个重要的事情是什么，是要改变社会的责任，是责任，但不是一个什么样，是一个政治从政经商而获得收入的。所以教会里边的处处是需要钱。那比如说我们这个教牧行政人员的费用，对不对？我们的这个房屋的建造维护和贷款， 或者是我们正常的使用时候我们要使用的费用，对不对？还有我们各个施工里边我们所需要的费用，以至于啊，还最后一点，我们可以说是这个我们要去海外宣教，刚才听到有出去德国宣教，他们有一些资金的这个支持，所以教会是很需要钱的。那你会讲教会这个奉献的金额很重要，奉献金额很重要。如果说一个教会，一个100人的教会，如果其中有4-5个弟兄姐妹他能够每年固定的去奉献10,000块钱的话，大概这个教会在经济上就没有什么压力了，可以很专心的去服侍会众，可以去传福音了。所以我们说数量非常重要，但是主耶稣怎么来做呢？主耶稣却把门徒叫在边上，主耶稣说什么？说这个寡妇奉献的比其他众人还要多。所以我们就会感觉到很奇怪，说主耶稣，你是不是不太会算数啊？奉献10块钱难道还不如奉献1,000块钱那么多吗？我们常常会这么去想，但主耶稣给我们的答案就让我们非常的清楚。我们还是要拿这个公式来说，还是拿公式来说，主耶稣说财主是什么样一个奉献呢？财主是在他有余的部分奉献，就是在这个 Z 的部分，就是我们最后的盈余的部分拿出部分来奉献。所以主耶稣并没有说责备这些财主，因为毕竟如果今天教会弟兄姐妹都能够把自己有余的部分奉献给教会的话，那教会也都不会为经济所烦恼。但是主耶稣想说的就是说，寡妇是用什么来奉献的呢？这个寡妇是用这个 X 来奉献的，就是这个收入来奉献，这点就完全不同了。也就是说主耶稣说这个寡妇是在他自己不足的时候，就是他还不足以奉献啊，不足以他的日常的花费的时候，他把他的怎么样养生的就投上去，就是把他的收入就给投光了。所以主耶稣讲的这个讲这以后说，所以寡妇比那其他众人都投得多，没有人反对，不会有人反对，是因为什么？是因为主耶稣是看给我们自己，就人给自己留来看他的奉献。也就是说穷寡妇是把自己所有的都奉献，不留给自己一分，但是富人呢是一部分奉献，大部分留给自己。如果从这个角度一转换过来，大家就明白了吧。所以主耶稣说谁奉献得多？当然寡妇奉献得多。所以我们圣经上说主耶和华看人不像人看人，人是看外表，但是耶和华是看内心。所以同样在一个外表的侍奉里边，外表的金钱的奉献里边，神不是看你外表投了多少钱，乃是看你的心，你是有多少的心愿意给主。就刚才我们刚才在奉献的时候我们唱的歌一样，一切都献给主，一切都献给主。那么在这里边我们要小心一件事情，也是我要跟大家要特别小心，就是说你会发现圣经里面常常把财主说成很不义啊，把穷人啊可能会抬高，但是这个话是不完全的。我们要把整个的圣经全部看完的话，实际上圣经对穷人或者还是富人他的观念里面有两个误区的观念，圣经是一直在重申的。第一点就是说我们不能对富人很巴结，对穷人很轻视，这是圣经所教导我们的。那第二件事情的话呢，我们也不要因为富人很富我们就要怎么样，就要对他革命，就要把他钱全拿来，也不是说因为穷人很穷所以我们对他就是无原则的就是让步，这也是圣经所不允许的。所以在圣经里面不是穷人跟富人之分，乃是罪人之分。也就是说我们不管是穷人还是富人，我们在金钱里边我们都可能成为金钱的奴仆，被他所束缚。但另外一点，我们也可以靠着神，靠着主耶稣基督，我们脱离金钱对我们的辖制。所以这是我们要特别要小心的地方。好，那今天我们教会里边的十一奉献呢，我们当然鼓励弟兄姐妹是按照神的命令啊，神的这样的这个圣灵的感动，在我们为神家里边是出力的。那我们教会从来不会去公开每个弟兄姐妹的奉献的金额，只有什么？只有很少数的几个的这很忠心的财务人员，他们才知道啊， 弟兄姐妹奉献多少钱。所以我们从来在奉献上面，我们在教会里面没有一个榜样的在这个地方。但是圣经中有没有榜样呢？圣经就有，就是他。这个人既不是个富人，这个人也不是个祭司，也不是个先知，也不是个君王。所以奉献的榜样不一定跟地位高低有关系。所以这他是只不过是一个没有名字的穷寡妇，穷寡妇，他把自己的养生全部奉献上的时候，他自己已经什么都没有了，他明天的生计，明天的饭在什么地方他都没有，他必须要仰仗他的主。所以神当神说他是一个榜样的时候，是说他把自己全献上的时候，他也把自己全部依靠委托给主耶稣，委托给神，让他来掌管我明天我到哪去吃饭，我明天的信心在什么地方。所以这是神特别要讲的地方。所以当这个寡妇给我们做了榜样，她没有积蓄，她没有依靠，因为穷寡妇她的在那时候很难有工作，所以她没有依靠，她没有，因为没有丈夫了，她没有依靠，但是她仍然乐意奉献。今天我们在座的弟兄姐妹，我们可以说我们在北美这个地方，我们的生活怎么样？总是有余的，我们可能也都是有依靠的，我们可能有儿女，或者我们自己有一个还有这个挣钱的能力的，我们没有比寡妇的生活更惨的这样一个处境。那我们可以说，我们在我们的奉献里边，我们是不是可以学习这个穷寡妇的榜样？我们可以把这些我们可以交给神的，我们凭着感动的，我们把它都奉献掉。阿们不？声音有点小。阿们不？阿们，阿们。好，这就是我的这个奉献的特别呼召啊。这个问题我就已经讲完了啊。应该讲这个时间还没到，但是啊，这个奉献的鼓励啊，我就讲到这个地方。但是呢，我们现在就要讲，当这个奉献的，我们说只是一个外表的，当然是跟我们的内心有关系，跟我们的信仰价值有关系。所以当我们说我们乐意奉献，我们也去奉献的时候，我们需要仔细的再往里边去看，往我们的内心里面去看。也就是基督教从来不是做一个表面的文章，信仰不是一个包装，让我们包装的表面很敬虔，表面很光鲜。实际上信仰是让我们不断地往内心的深处去挖自己的黑暗的那一面。我为什么这么说呢？如果我们今天再把财主跟穷寡妇这件事情放在我们的心上，如果我们设身处地地去做，设身处地地去想，今天大概我们都不想成为穷寡妇，都想成为财主，我们都想在教会里边来了是因为我在外边很成功，我有足够的钱，我有足够的享受这个北美的舒适的环境，我不想成为一个穷寡妇，我完全没有依靠，我总想把握住自己这个很能够把握的东西，特别是金钱对我来说可能是一个很大的保障，我常常去把握。虽然神开启了我的心，让我进到了教会，爱主，我也乐意奉献，我也可能参加教会的很多服事，但是我仍然有所保留，我仍然不想全部的投入到这个教会里面去，不想全面的就是顺服这个主。我们既想得到世上的荣华富贵，又想着将来我们可以得到永生，所以这就典型的叫脚踏两条船。如果我们自己去看我们自己内心的话，包括我自己看，我查验我自己的时候，实际上我们的心里都是有这样的东西在里面。所以我的第二点要跟大家想要谈的，这也是我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要看我们的主耶稣来鉴察我们的信仰价值。第一点，我们说外表的我们可以有金钱的奉献，但是更多的我们要看信仰价值在我们的内心里边，我们有什么样的，对我们有什么样的改变。所以圣经上我给的第二段经文就是说，天国好像一个人去寻找珠子啊， 这是一个珠宝商，他要找珠子，结果他发现一个非常贵重的珠子，他就把他以前所有的财产全部卖掉，然后买这个珠子，因为这个珠子更有价值，这个珠子更是一个我们说无价之宝，他买到以后他还觉得很合算。所以今天我们的信仰也是这样，如果我们看我们今天的这个在主里面的信仰是一个无价之宝的话，我们可以把其他一切东西都挪走，因为我只要有这么个东西，这个无价的信仰，我就可以过我的一生。所以信仰价值在我们中间就更加的去重要。那我们平时的理财之道会不会跟我们的信仰有关系呢？我们说当然有关系。我们今天我们从大陆来的，我们从香港来的，实际上我们都有着一些传统的理念，也许我们这中间有一些老弟兄姐妹，他是从小就认识耶稣基督的，所以他可能他的价值观已经建立在耶稣基督的根基上。但是我们大部分人，我们绝大多数从大陆来的弟兄姐妹，我们之前不认识耶稣基督，所以我们学到的信仰价值怎么样，是跟我们以前的传统文化来的。那么还回到这个公式来看，在这个收入去掉支出是我们盈余的这种情况下的时候，我们的理念是什么？我们传统理念是什么？叫开源节流，对不对？开源的意思就是我透过不同的角度投资，我让这个收入最大化。那节流呢？那就是说我尽量减少各样的费用，让花销的少，于是怎么样，我的最后的储蓄就非常的大。那当我这储蓄非常大以后的话，我就觉得很有保障，哎呀有钱了嘛，所以以后的话日子很好过，退休了很好过啊，孩子需要也很好过，我生病了也有保障。这是我们在中国传统里面叫什么，叫积谷防饥，对不对？你积累很多的谷物，防止有饥饿的时候出现，或者讲什么养儿防老，这都是我们常说的话。我们养的儿子干什么？是为了我们将来老的时候他来帮助我们，这是我们中国最传统的概念，我们也是从那里学来的。我们这个学的实际上不是我们真的就这么样一直这么手把手教我们，而是我们在我们的周围环境里面就是这样一种环境，我们就耳濡目染了。所以这样一来的话，这个概念今天我们成为了耶稣基督门徒的时候，我们需要的是打破，需要打破。我们可以来看看这几个地方，我们来反省一下啊。我们首先来看这个 Z 啊，我们来首先看这个最后这个储蓄这个地方，这个非常重要，我们先讲它。那在这个 Z 里边的话呢，大陆的弟兄姐妹都知道啊，我们中国春晚的小品啊，前两年有一个叫不差钱，对不对？不差钱里边实际上就代表了这个我们中国的传统，或者绝大多数人对这个 Z 的看法。那个小品是什么呢？就赵本山的不差钱，对不对？所以那个赵本山说什么，说人生最最最最痛苦的事情是人还活着钱没了，大家对不对？我们的老一辈是不是会这样想？我们的父母是不是他要存钱，因为什么？他怕老了那个，所以他很担心，就是说我人还活着我没有钱用了。那相对另外一派是什么？小沈阳。小沈阳说什么？说人生最最痛苦的事情是人死了钱没有花完。所以这个都是我们这个 Z 的里边对 Z 的看法，就是这个 Z 的对我们的人生很重要。我们最好的方法就是说，当我们人生最后尽头的时候，我钱正好花光，我挣的我花完啊，这是我们的传统。当然有的弟兄姐妹也不这么去想啊，有的弟兄姐妹会说，哎，我这个钱我存着钱没关系，我给我的儿女啊我儿女他需要呀。如果是我们持有这种想法的，我想可能这个也是绝大多数人，如果我们持有这种想法的，我们要好好回去读一下传道书。传道书上讲，你把你辛苦劳动所得来的钱给了你不认识的，或者你不知道他将来的结局是什么样的人，是一个虚空，是没有意义的。所以今天我们国内有多少的富二代，他们的生活为什么会很糟糕？就是因为钱太多了，他完全不需要去做任何的事情。那么圣经怎么去看呢？ 那圣经我们来看，我们这个最后的储蓄，这个债的这个，我们最后的收，我们最后所存留给我们自己的，实际上这个钱，我们的身份是我们是个管家的身份，这是圣经的教导。圣经说我们要是金钱的管家，那管家的意思是什么意思？就是这个钱的主权不是我们的，我们只不过带领神来管理。那于是这样的这种情况的话，我们就会发现，我们会体验到原来神是整个财产的主人。那我把财产移交给神的时候，我把所有财产权移交给神的时候，我们可以说在某种意义上才叫做我们舍弃一切跟随主。当然还有其他东西要舍弃的，但最起码这件事情在今天我们要讲的里面，就是当如果我认为我所存下来留下来这些钱全部是给神的，神是全部掌管的，我们才叫舍弃一切跟随主，做真正耶稣基督的门徒。为什么？因为神说树林中的百兽是我的，千山的牲畜都是我的，因为世界和其中所充满的都属于我。圣经的宣告，一切都归于神，你挣来的是神赐给你的，全不在你，你只是作为一个管家来维护。那如果我们这样来看我们这个 Zed 的观点来说的话，我们至少有两点我们可以有一个比较清晰的好处。那第一点就是说，我们至少可以为手里所有的去感恩。今天我可能手里只有10万块钱，或者今天我只有一所房子，或者我可能还也许更少，或者也许人有更多，你不管多与少我都感恩，我不会怎么样，不会去跟人家攀比。这样一来的我的心态就是一个平和的心态，不然的话我需要不断去挣，因为我看见我挣一套房子，我看见有2套房子，我挣10套房子，我看见有20套房子，我不断心里有一种不平安。那第二个好处是什么呢？就是钱不是我的，我就可以慷慨的怎么样在神的事工中去使用，对不对？就好像今天我鼓励大家奉献的时候，因为钱不是我的，所以我鼓励你们要多侍奉。所以当钱的主人不是自己的时候，我们侍奉起来的时候，我们就给神的时候，奉献的时候，我们的心情就不一样，就不一样。好，当我们对这个 Z 的态度比较了解的时候，我们现在再来看我们的这个 X， 我们再回到收入来啊。Z 的讲完，我们来讲 X， 这个是我们的收入。那么今天教会很多时候不兴旺，跟这个 X 是有关系的。跟 X 有关系的。我们说这个收入，我们所有的收入虽然是个变数，但是是神赐给我们的祝福。所以在旧约时代的时候，我们说在新约耶稣马太福音的时候，登山宝训说什么？神知道我们所需要的、需用的一切，所以他神会亲自的把这个收入放在我们的手里。那么我们在旧约出埃及记的时候也讲到什么？说神也会亲自的供应。所以那时候以色列人在旷野里面没有吃的，于是神降玛拿，神降鹌鹑，所以神会亲自的供应。那第三点的话，在这个箴言里边又说到一个什么，就是说我们并不是不劳而获，我们还需要怎么样，我们要勤劳的去工作。所以当我们看见这个收入原来是神已经按照我们的需要定义加给我们的时候，并且要我们按照我们的双手去所得的时候，我们这个 X 实际上是够我们需要的。但是我们就有三件事情我们自己要特别警惕的。第一件事情就是不要怀着贪婪的心去过度的工作。今天为什么周六小组团契活动的时候人来的少？因为很多人在做第二份工作。我们教会也是一样，有很多人有一个很好的工作，但是他还考了一个这个地产经济。周日也不来敬拜，为什么？因为孩子要有很多的培训，他要带孩子去做这个做那个辅导，为的是什么？让孩子将来也成功，也是孩子也能得到最大的那个收入。所以都是带着一个贪婪的心在工作。所以怎么样，我们的教会就被这个金钱所困扰住的时候，就不能够真正人丁兴旺，我们的心不在那里。那第二点我们要小心 有人用很敬虔的口吻来说，哎，我多工作我可以多奉献。我不知道大家听过这样的事情没有，我是听过。他说我今天我多去做了很多工作以后，我将来得了挣了钱以后，我可以来奉献教会。但是我告诉大家，100%他不会来奉献，因为他带着一个心不是一个奉献的心去工作的。第三件事情就是我们不知道在主里去享受那个安息。所以星期天我们在一起崇拜的时候，我们不是要花一个时间给教会一点面子，我们来到这样给神一点面子，我来看看你，乃是我们只有了一周很辛苦的工作，我们有家庭中间很多的劳累，我们今天需要来到这个地方，靠神的话语，靠圣灵的安慰，我们得下一周工作的能力，生活的力量。但是往往我们因为了这个收入，我们就把这些东西全部挪走了，这是我们教会里面很大的悲哀。那么最后，当然我们还要记住，十分之一的奉献，十一奉献，不是从你有余的部分的十分之一，是从你收入的十分之一来奉献给教会。那当然，你会听过有些人说法说，加拿大的税很重，所以我们奉献是在税前十分之一呢，还是税后十分之一呢？所以各有各的说法，他也讲很多理由。所以从我的受的感动来说，我也说，如果你想奉献十分之一的话，不管税前还是税后，按照神圣灵给你的感动，你去做就是了，你就做什么。所以这是 X。 那最后一点，我们来看这个 Y 是什么。 Y 是我们的花销， Y 是这个花销。那这个 Y 它的属灵意义我们常常忽略掉。我们常常会听见一件事情，说我们要过一个简朴的生活，这句话不错。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在加拿大这个地方，这么一个富裕的地方，我们争取过一个简朴生活，第一我们是要积极的去倡导的，但是我们要特别的小心，防止它仍然有一些属灵的借口。怎么说呢？就是说，如果说对个人来说，我们要小心的一件事情，就是说这个 Y 的绝对的降低，是不是我们对钱更喜爱，以至于我觉得我只要存了钱我就欢喜，我连花都不花，就好像什么葛朗台，对不对？有这样人没有？有哎，有哎，有这个冬天家里只开12度的。那第二点仍然是对个人，他可能表面说我要节俭，偷偷的去花费，或者是他也不偷偷花费，他心里边盼望去花费，所以这个会带来什么？带来谎言。所以在外里边，如果对个人来说，这两点对我们都是很致命的。那正确的方法是什么呢？保罗有一句话，保罗说什么？我能够处富贵，也能处卑贱，凡事我都得了秘诀。什么意思？就指的是 why。 保罗说，如果有人请我吃饭，他请我到了一个什么地方，就是这个施加堡，我不知道哪个是最著名的酒店了，请我去吃饭，我不能说哎呀我要这个节俭，我不去吃饭。保罗说，如果有人请我，我也能够坦然去接受，但如果我有贫乏，我不足，我也能够忍耐。这是一个正确的在个人里面对待外这个花费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概念。但是我今天还要讲外的更重要一点的话呢，更重要一个方面，就是对一个别人，对一个整个一个群体的这个外的这个问题。就是说，这个当我们这个外绝对的节俭的时候，就是我尽量节俭我的花费的时候，可能会导致的是不公平。不公平什么意思呢？你知道今天我们中国大陆来的都知道，或者我们 Scarborough 可能也都知道，我们为商家，中国的商家的最拿手的一件工作是什么？降价，比着降价，对不对？价格大战，价格降下来好像吸引了很多客户，那么它后果是什么？第一个后果，服务质量降低，假货，是不是？那第二个呢？ 对于他的员工怎么样？给最少的钱，没有福利，欺诈，所以他没有公平。这是第一个。那第二个呢，就是当我们对别人过度节俭的时候，实际上我们怎么样，我们就不够慷慨。比如说给人家小费，今天我不知道我们的弟兄姐妹对出去吃饭出去服务给人小费，你能不能很坦然地去接受的？这个实际上是一种是在我的花费之内的，增加我的花费的，但是这部分实际上体现的是我们的慷慨和仁慈，我们可不可以做到？那第三件事情呢，教会里边常常每个人都是不同样的工作，可能有修车的，可能有做保险的，他可能为我们的会友来服务。那我们弟兄姐妹的概念总会想，哎，我们是一个教会的，你应该给我最便宜的价格哟，最好的服务哟，我们心里会这么想的。但是另外一点的话，如果真的服务不如我想象的时候，我们又会怎么样？有很多的抱怨，甚至在偷偷跟他说，哎，这个人还是教会我们一起的教会的。这是我们常常会做的。那还有一点，在这花费里边，我们乐不乐意用我们所得的和我们弟兄姐妹一同分享？这就是小组团契里的开放，小组团契里的爱宴。爱宴这件事情不简单，特别是当大家 potluck， 你是拿一小份来还是拿一大份来？我们有一个弟兄做了一个见证，我真的是非常感人，这是两三年前才做的见证。他说当初的时候他很热心，他每次聚会的时候他拿就那种tray啊，就那个大盘的tray，他至少拿两盘tray来。他来了以后，他发现时间长以后，他发现别人很多人都不带，所以他心里有的时候他就很郁闷，他说，哎，我带这么多东西他们不带东西，所以他到神面前去抱怨。但神有一天给他一个看见，神说什么？神说，你把你的奉献是奉献给我的，你拿出来这个是奉献给我的，那我想给谁我就给谁，主权不在你了。所以他今天仍然是带着两盘三盘的这个很大的菜，实际上他就两口人来奉献。所以这个外，我们可能考虑到这个费用的时候，不仅是我们自己的费用，还有一个费用就是说，我们愿不愿意开放自己的家庭，我们愿不愿意多一花一点钱来招待我们的弟兄姐妹，让我们教会大家之间可以彼此的亲热，生命实际上也这样的一点一点互相来转变的。所以这也是外我们花费里面所需要的。那最后一点也仍然是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在外这个部分花费部分不够慷慨，除了金钱以外，我们还有其他的部分，比如说我们对别人的要求很苛刻，我们对别人的失败我不能接受，我们对别人的努力我不去赞赏，我们对别人的痛苦我们不能体谅。这是这个外所隐藏出来更深的东西。所以有的时候你知道，于斌牧师上几周在我们的讲，实际上他也感叹这些事情，实际上我们都有这种感叹，实际上教会里面有的时候会发生的纷争，双方都是爱主的弟兄，但是我们在这个对别人的要求失败都不能够去怎么样，用一个慷慨的心，一个 grace 的心，恩典的心去原谅，去接纳，去互相宽容。这就是 x 减 y 等于 z 的。所以今天如果大家别的没有记住这个公式，我想大家一定能记住。所以在这个奉献里面，我们可以看见你对钱金钱的一个态度，然后从这个信仰里边呢，从理财里边我们可以看到我们对信仰的持守。金钱不是一个货币问题，金钱是一个属灵的问题，弟兄姐妹，金钱不仅仅是货币的问题，金钱是个属灵的问题。我们处理财务的方式实际上看了我们内心的对价值的这个内在的这个标准怎么样体现出来。所以耶稣才说了一句很重要的话，就是说你的心在哪里， 你的钱在哪里？你的心在哪里？今天我们如果是过重的去看重这个金钱的话，我们第一点，实际上我们如果仔细去思考，实际上是我们有个贪婪的心在里面。有人问过那个石油大王洛克菲勒，说你有多少钱才能使你快乐？我们知道洛克菲勒一个家族都是一个敬钱的家族，奉献了很多很多的钱。他说一句话什么呢？就当他问到这些问题，有多少钱才能使我快乐的时候，他就说 Just a little bit more， 再多一点点。怎么样使我快乐？今天我多了一点点我就快乐，可我明天又不快乐，我还要再多一点，我还要多一点，还要多一点。所以我们的贪婪的心就不断的加增，这是我们看重金钱里面最大的一个弊病。那第二点的话，无止境的追求这个金钱呢，实际上我们并不是为了光是要金钱，乃是要得到金钱以后，后边我们所要享受的东西，我们常常是跟那个东西挂钩，像是一种重心的转移。我们不是要往往钱，是要能钱可以拿到的这个人生中间的各样的快乐，这是我们想的东西。所以莫言不是一个，大家都知道这个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诺言，他不是一个基督徒，但是他说了一句话，他说现在的这个世界，这个轰轰闹闹的、乱七八糟的、灯红酒绿的、犬马声色的，看起来很复杂，但不外乎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情就是穷的人为了怎么样？为了富贵。那富贵的人呢？为了享受和刺激。就这么一点事儿。所以我们有的时候会小心，拿到金钱了，没有金钱我想要金钱，但是要金钱干什么？想要寻求后面的刺激享受。那最后一个也是很重要，就是刚才两点是对教会来说，最后一点对弟兄姐妹个人来说，那第三点是对教会来说。资本主义的商品化是对一种利润的追逐。所以今天有人说现在经济学家很吃香，那经济学家把什么东西给节约了呢？于是有一个回答，经济学家把爱给节约了。如果今天社会上虽然给你有很多的售后服务，为的是什么？为的是得你的利润，要你再次回到这里买他的产品，买他的服务，不是出于爱。那今天换到教会也是一样，如果我们的心是跟着这个世界的这个新财政这种处理财务状态是一同的时候，我们在教会里的侍奉，我们大概也会把爱心给省略掉，我们只有服务，只有节目，没有爱心。所以我们如何评价一个价值的这个信仰的价值，是决定了我们生活中的见证，而且是指的是生命的，我们个人生命的长阔高深。所以如果我们在生命中间的话，我们常常让财务跟我们的主耶稣来竞争，看谁做首位的话，大概我们的生命中的挣扎就非常非常的多。包括主耶稣也说过，你们不要敬拜我，也敬拜马门，我们只能服侍一个主。最后讲一个故事，实际上不是个故事，是一个数据。这个数据是我上个星期我到了教会差派，我到了这个华里克的这个 Saddleback Church 马鞍峰教会，他每年都有一个年会啊，今年年会就是 New Hope 啊，就是希望。对马鞍峰教会的话呢，很多人可能大家在网上或别人可能有的时候有很多非言非语啊，我也没去过马鞍峰教会，所以我也不知道什么东西，所以我就两边都听，但是我用一个比较客观的方法来看，但是我也不是特别的清晰。那这回到了马鞍峰教会以后的话，我跟了很多的他们的弟兄姐妹交流，也要跟他们牧师交流，看他们的那个这种很团结的很合一的那种气氛在里边的时候，我觉得不容易，这个教会特别是在加州这么一个深蓝的自由主义泛滥的同性恋泛滥的地方，有这么一个大教会在那个地方，我觉得是不容易的事情。他们从1980年才开始啊，1980年才开始。那这个教会之前是没有任何的会众，没有任何的这个资金，没有任何的 building， 甚至他们的第一次崇拜是 这个牧师师母华里克牧师师母怎么样，他把自己用 credit 卡，因为他们也没钱，拿那 credit 卡贷款来做的第一次的这个主日崇拜。那么今天到了今天，37年过去了，那他们现在是有一个拥有一个100多亩的一个土地啊，有很多数栋的建筑物来服务25,500个会众，他们有3000个小组每周聚会，他们的 Peace 和平福音计划已经涉及了197个民族。他的这个Rick Warren 的这个他不有一个叫使命人生这样一个运动嘛？这个运动的话，全世界大概有37,000个教会来我在看这个数据对不对啊？有的时候会那个呢36,000个教会来推广过使命人生计划。那么现在的话，他们在四个大洲里面，他们都推广了叫 multi-site 的这种分堂啊，包括香港也有一个就是叫马鞍峰教会，香港马鞍峰教会分堂，他们都做了啊。这回的话，他们30多个这样分堂的牧师也都在台上站着的，这么大的一个成就在他们中间。我今天讲的不是要讲他成就，乃是讲他最困难的地方。这也是华里克牧师在他第一个主题讲道里边讲到的这些东西。就他们在86年到92年的时候，教会已经发展到了大概800人的时候，他们开始考虑到要购地。那因为阴差阳错的原因，最后只有一块地，这块地大概超过了100亩的，就他现在这块地，大概要900万美金。那么那个时候正好是美国的这个衰退时期，经济衰退的时期。那么在这个时间里边，按正常的人角度来说，就不可能去建堂，因为每个人自己都可能没有工作了，可能这个贷款都付不起了，因为你知道西人的很多生活方式，所以他有可能就他对自己都已经做不了，所以这个购地按道理讲是完全不太可能的。但是他们中间有467个家庭，当然我相信这购地时候不是从他开始那个86年的，因为他数据是86年是860多人，那可能中间又发展了一段时间以后人数又更多，所以他其中有467个家庭，除了正常的11奉献以外，每个家庭多奉献了6,700美金在购地这件事情上。那么接着92年到93年这个时间，正好到了美国的经济它开始衰退，然后到了经济危机的时候。那他经济危机的时候，他买了房子，他既然买了地，他就要盖房子，所以他们首先要盖一个敬拜堂，就是现在的坐了3,500人的这个叫礼堂，就是 worship center。 我们这回开会的时候就在这个地方。那同样还是没有钱，而且到了经济已经怎么样，已经经济危机的时候了。那在这个时候他说，他所有的会友除了1/10奉献以外，每个家庭奉献了14,000元，平均每个家庭奉献了14,000，多奉献了14,000元，所以使他的这个 worship center 就盖出来了。所以你会发现一个问题没有，神给他的奖励是什么呢？到93到95年，神给他的奖励就是那个人数怎么样，从5,651人上升到10,213人，就是他给我们的数据。在在前面6年的购地中间，他们从862人变到5,651人，然后在后边建堂期间，他们从5,651人到了10,213人。也就是说，在这个最艰难的时刻，每个弟兄姐妹因为乐意奉献，就让这个世界看见了基督徒的见证，看见了神的恩典。神给他的奖赏就是从人数从600多人增长到10,000人，不可想象，不可想象。所以奉献一定是一个蒙福的行动。大卫说，我算什么，我的民算什么，竟能如此乐意奉献，因为万物都从你来，并且也我们要把你从你所得的来献上。奉献是个蒙福的运动。当我们基督徒乐意奉献的时候，注意，乐意奉献，你可以是奉献金钱，你可以奉献时间，你可以奉献才干，你可以奉献你所珍爱的那个东西，你都可以把它奉献。那如果当我们把它奉献的时候，就让这些信仰的追随者就看到了我们生命中间的改变，他才乐意来到教会里边去认识这个主耶稣。所以我回到我们的主题， 啊，回到所有的主题，就是说今天我们关牧师让我来讲的是我们在十一的奉献上面我们应该如何努力，但是十一奉献的背后是我们的信仰怎么样的改变，改变我们以前的不好的理财习惯，让我们真正改变以后，我们进入到神成为神一个真正的门徒的时候，我们那时候的奉献才是真正满足神喜悦的奉献，那时候这个教会才能够最大的成长。我们一起来祷告。主耶稣，你是鉴察的神，你知道万人的心，当我们和你的灵连接的时候，我们也可以成为一个属灵的人，属灵人可以参透万事。主啊，愿你的灵在我们每个人中间动工，让我们成为新造的人，这个人是带着基督的仁义和真理。主啊，也激励我们乐意把自己全部的献上，当作活祭来奉献神，毫无保留。我们为着国语华基，我们再次来求告，愿他成为一个明亮的灯台，照耀在这个世界上，照耀在这个社区里面，这个道德黑暗的这个社区里面，也让人看见这个教会的众弟兄姐妹有无私的奉献，把全部的爱给我们的主耶稣，把荣耀归于我们天上的神。愿你美善的旨意在这里成就。天父，你在国语华基以前有多少的恩典，他们有多带领多少人信主，多少信徒得造就，出了多少的传道人。主要让他们的幕后，他们的荣耀比这还大。求你把你的恩典，把你的祝福倾倒在这个教会里面。我们感谢你，听我们这样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